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才干的比喻，绵羊山羊的比喻。
那晚，耶稣在橄榄山向门徒说完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又说下面一个故事。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个人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分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另外一个给了1000，以后就去了很久。
哎，你们赶快，主人回来了。哎，主人好，请进。
回来，欢迎。
家中看来一切井井有条，你们一定都忠心服务了。明天晚上我要同你们清一下账目。
好的，
主人。
我走的时候留给你5000银子吧。
对，主人，我用它做生意，赚了5000，如今啊，把本利共10000奉还给你。
嗯，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托付你2000银子是吗？
是的，我用它经商，又赚了2000，现在我把4000都还你。
你又良善又忠心，好，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叫你管大事，请分享我的快乐吧。我交托的1000银子，你是怎么使用的？
报告主人，我知道你是够厉害的，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于是我怕，为了安全，我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看，你原来给我的，今天还给你。
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就当把银子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把他这1000拿过来，给那有10000的那个，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叫他在那里哀哭切齿。
夫子，这比喻值得我们深加思想。上帝赐给我们各有才干，我们若不善用，才干就逐渐消失了；如果好好的利用，它还会增加的。
还有，上帝要我们为所得的才干尽量的加以发挥。
我还要再说一个比喻，
请说，
夫子。
耶稣常自称人子，于是他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聚集在他面前，被他分开，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那样。他把绵羊分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哎，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见你渴了给你喝啊？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我饿时，你们不给我吃；渴时，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或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主啊，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问候你呢？
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后面这批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主啊，
马太，什么事？
我永远忘不了最后这个比喻，我们要进天国，全看平日如何对待别人。
那就是不自私的爱，为施舍而领受，这爱是天国的基础。
听众朋友，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爱心，而是借着上帝所赐圣灵的能力、耶稣的榜样以及上帝的真理。一代代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开始走向全世界，让今天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能够信耶稣的，正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凭借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上帝。他们传扬的福音是上帝给的，上帝给，因为他心里有爱，上帝爱，所以万古以来人心里都有上帝的蛛丝马迹，连中国历史上的证据也是不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但愿您听了之后心里会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心志。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领受所赐的语言才能，开始对外说讲耶稣的事情。时间的先后，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呢，先是由口传嘴授，然后经人整理，随着使徒的足迹给带了出来。最早的记载是马可福音书， 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带给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讲述了上帝那伟大的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说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带给了他们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有上帝的称呼吗？通鉴外记说礼运曰：礼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起于上帝。这最古老的经书啊，是上书。上帝的字眼呢，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也有相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两个多世纪，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实，未三非迹亦非空，低堂久为出人弊，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一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亲重。圣灵啊圣灵，你在继续的感动口舌呀，口舌，你要继续的述说，耳朵啊耳朵，你要竖着倾听，人心啊人心，应当悔改。天父啊，我的上帝，你的事情要流传百世，你赐下的舌头要出来说讲，但愿呐、但愿看不清楚的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弥赛亚的说书。希望您听了耶稣基督的说书之后，心里面能够慢慢生出诚实悔改的真情，也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您个人救主的心志，有受洗的决心与行动。如果您这么做的话，您的罪就必得赦免，而且您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神的圣灵会带领您经历生命的重生，让您享受永生，不但自己，而且还会带领别人进入天国，经历上帝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听众朋友，但愿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说书能够大大的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 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盼望透过这个节目带给您主的恩典。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数算年日。在诗篇九十篇有一段话这样的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不过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对的，神人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样。有的人可以活到七十岁，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或者有的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但是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因此，经文继续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对的，一年过了又一年，岁数随着年日而增加，在不知不觉中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有的活得更年长，七十、八十、九十，甚至有超过一百的。若是数算自己的日子，便会明白，我们真的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人，身心健壮，寿数超过平常的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此，我们更应该及时的、常常的存着敬虔和感恩的心来度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醒悟了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年轻的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年老的就应该恍然的大悟，晓得自己剩下年日不多，老当益壮，好好度过晚年，为神而活，为主发光。但愿主来使用赐福我们。
穿戴工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 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Continue.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2-3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新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 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地铁里，人们安静地坐在位子上，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沉思，有的在闭目养神。到了某一站，一位父亲带着他两个儿子上了车。那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大叫大喊，在椅子上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而那位父亲闭着眼睛，好像一切与他无关。那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丢东西，甚至去抓其他人的报纸，整个车厢里安静的气氛都被破坏了。这时候坐在那位父亲旁边的乘客觉得忍无可忍，转头跟那位父亲说，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孩子吗？你看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了。那位父亲这时候才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梦初醒的轻声回答，哦，你说对了，我是该管管他们。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孩子的母亲一个钟头前过世了，我的思绪很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猜两个孩子跟我情况差不多。那位乘客原本对这位父亲很不谅解，听完这番话，心里立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看那两个孩子的眼光也瞬间改变，因为事情的真相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通常我们都跟那位乘客一样，马上会下判断，或是在心里，或是在口头上会批评指责。但是很多时候，也许这个人另有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有个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满脸寒霜，从来不笑。虽然他心地善良，有几次找他帮忙他也一口答应，但却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他很不谅解，后来在一次私下谈话里，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丈夫非常的霸道，一点都不尊重他。每一次我们见面，也许他才刚刚挨了先生的骂，或是有满腹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不笑，因为他笑不出来，是我错怪他了。有谁不希望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呢？那些唯我独尊、愤世嫉俗、 或是骄傲自大的人，往往都有他的苦衷。他或是有一个不愉快的过去，或是他正处在痛苦之中，或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友善，他生长的环境没有教过他。那冷漠尖刻张牙舞爪的面目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具，面具后面往往是一个渴望友情和爱的灵魂。圣经上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当我们碰到像这样的人，先不要在心里批评他，在行为上排斥他，带着谅解和包容的心去多了解他一点，对他付出一些关心，很可能您会发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糟糕，他也有善良、可爱、温厚的一面，而且自此你会又多了一个朋友。我是何云，今天就跟您讲到这边，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章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3章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1章21-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 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两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正经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的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的我那个阿姨哦，已经离开我们家这十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既然他们从就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既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呢，而且还带回来她的三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我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呢、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她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在她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和她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我相信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 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观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